主，我们时刻需要他，我们每一天需要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日日爱主更深，也常常经历上帝丰富的恩典。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基督徒职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听过职人这一个词哦。今天的主题的经文是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的4:6-15。主题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的4:6-15，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纸本的圣经，你也可以打开纸本的圣经。职人这个词汇呢，在日本常常被使用哦。那被称作是职人的这样的人，他通常就有特别是一项他很专精的这个手工艺术，可能是这个木工，也可能是陶艺的职人，或者是他很会制作拉面，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各行各业的职人。然后呢，甚至是我们说咖啡的拉花，很漂亮的艺术拉花，也有这样子的职人。而为什么这些人他的手工艺是那么样的精湛跟出色呢？因为他们持续反复的练习，他们专心竭力，只为着一件事，就是让自己的技术能够更加的炉火纯青，而且达到巅峰。所以职人不只是有这个字而已，也衍生出一个词叫做职人精神。而职人精神指的就是一种对工作高度专注，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态度，就是职人的精神。今天的主题经文特别在提摩太前书的4:15，保罗就是在劝勉提摩太还有所有的信徒要追求成为基督徒职人。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我们得着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得着了一个永恒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但是我们的生命却不应该停留在这里。上帝能够让我们活出基督的丰盛，所以我们应当追求成为基督徒职人。在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特别我刚才讲到的提摩太前书4:15，一起来念这个经文，请。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而这节经文讲到的这些事是什么事？当然就指的前文，对吗？提摩太前书的4:6-14，刚才马欣也带领我们念这个经文，当然就是讲到的第四章6-14的内容。而在这短短的9当中，爱我们的主托付给我们4很重要的工作。大家就是记住工作，上帝他托付了我们4特别的工作。而这边4:15讲到殷勤，这个动词有持续练习还有努力的意思。好，弟兄姐妹，既然提摩太前书的4:15提到上帝托付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工作，又提到说我们应当专注在这些工作上面，还有持续的操练，并且能够不断的进步，这不就是保罗在勉励信徒成为在信仰当中的职人吗？不但如此，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的4:15，就是投影片上面这个经文的前面的6-14，刚才我提到就是主托付了我们4的工作，那就是我们成为职人努力的方向了。所以愿我们都在这4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上面有所学习，有所认识，而且能够不断的操练，能够朝着成为这个基督徒职人的这样的目标迈进。好，今天的这个信息有点挑战，但是我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真的是在这一篇信息当中，我们有美好的学习，而圣灵必定要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朝着活出基督荣美的生命来奔跑。好，所以第一方面，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在主题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第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劝诫他人走在信仰真道上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在 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六节，这边也有另外一个这些事，你会看到今天的经文出现很多很多次这个这些事这三个字。好，我们先一起来念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请。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好，所以这边我看到这些 又是这些事，对不对？讲的就一定是前面的几节经文。上个礼拜王牧师就提到了这五节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一到五节。而如果弟兄姐妹你有纸本的圣经，你也可以打开来看 这部分的内容呢，就提到了当时有很多的假教师在以弗所的教会对信徒产生了一些的危害，还有提到他们错谬的教导。而保罗也在这短短的五节当中 再一次纠正了这一些的错误教导。所以很明显的，在四章六节，保罗就期盼提摩太和弟兄姐妹相处的过程当中，他可以去劝诫这些弟兄姐妹，提防错误的教导，而且是使这些弟兄姐妹持续的走在上帝的正路之上，不偏左右。而当提摩太能够按照主的话语去劝诫弟兄姐妹的时候，保罗就说，提摩太，你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好，说到这里，可能大家你会觉得劝诫这个其他的基督徒的这一项工作与我无关，因为你可能不是执事，对吗？ 你可能也不是教会的牧者，你可能也不是领袖，可能你觉得劝诫他人的这件事情与你无关。但是我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在第四章六节这边的执事是跟着基督耶稣这个词 连在一起，基督耶稣的执事。而当圣经每一次提到基督耶稣的执事的时候，这个执事其实就是仆人的意思。而弟兄姐妹，我们都称耶稣为主耶稣，主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所以你跟我，我们都应当追求成为主耶稣的好执事、好仆人，能够去劝诫弟兄姐妹，其他的弟兄姐妹持守在真道上面。所以我要再次强调，劝诫他人绝对不是教会领袖的专利，或是只有好像教会只有执事才能够劝诫他人。圣经有很多处的经文都提到，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彼此相劝。在罗马书的十五章十四节，大家看到投影片上面的经文讲到彼此劝诫。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六节，再一次提到弟兄姐妹应当互相劝诫。再来希伯来书的三章十三节，这边更告诉我们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都回应主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彼此劝勉，我们互相的扶持。好，弟兄姐妹，你可能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圣经我都不熟悉，我要怎么样能够按着圣经去劝诫别人？的确，你就问到了这个问题的这个重点了。好，我们下来继续来看，一样在这个经文当中，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六节，这边特别提到，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去成为一个劝诫别人的人，如果你能够，你有这个 you're capable 去劝诫别人，就显出你是一个在真理上面有受过造就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请求你能够好好的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或是在主日的聚会、各样的成人主日学、查经班的学习当中，好好去认识主的话语，然后你能够带着主的话语去劝诫其他的弟兄姐妹，成为他们的益处。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发生在某一个教会查经的时候，当牧者说，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一起来查考《使徒行传》，没想到 这个教会当中的一个执事一直在翻旧约圣经。使徒行传在新约还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但是这个教会的执事他一直在旧约里面找使徒行传，让这个牧师哭笑不得。所以盼望我们圣道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在旧约圣经里面找使徒行传，在新约圣经里面找约书亚记。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的主日的聚会，像我刚才说的，还有查经班、成人主日学，我们个人的读经、灵修、祷告，好好的来认识神的话语，让我们有这个能力能够去劝诫别人，完成主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但是最后我也必须要说，劝诫他人有时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 的工作。我们想一件事情哦，大家应该都熟悉拿单这个先知，对不对？在大卫王在位的时候，拿单是一个很重要的先知。当拿单他要去提醒、去劝诫这个犯了奸淫跟杀人罪的大卫王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觉得容易吗？拿单可能会想说：“哎呀，我和大卫王这么一说，会不会我的小命就不保了、啊？”去指责他说：“哎，你杀人了，你也犯奸淫罪了。”哇，拿单会不会想说他的小命就不保？但是他却愿意顺服神，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劝诫大卫王。而感谢神，最后大卫王他听了祷告，他认罪悔改。而弟兄姐妹，我们跟拿单比起来，当我们去劝诫别的基督徒的时候，可能顶多就是冒着冒犯得罪别人，或是这个关系受损的风险，但是对方却很有可能因着你的劝诫而离开罪恶。所以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做一个劝诫别人的基督徒吗？求主来帮助你，来帮助我，让我们在这个信仰的群体当中，在圣道堂这个大家庭的当中，我们可以带着爱心还有勇敢去彼此劝诫，好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走在上帝的正路之上。而这是主托付给你、托付给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再来，我要跟大家分享，接下来从主题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主托付给我们的第二个工作，就是操练敬虔，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说，操练敬虔，操练敬虔。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再一次来念这个四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七到十节，请。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其实敬虔的这个概念是有点抽象的，到底敬虔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我们这个华人中国人常常所认知的虔诚呢？在台湾哦，有很多的民间宗教哦，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从台湾来的，你就知道这些的庙宇，当他们在庆祝神明的生日，或者是说有一些重要的集会的时候，有一些的信众，他就会以这个三步一跪拜的方式来朝圣。那我相信在中国也有啦，只是我自己从台湾来，我觉得哇，台湾真的是三步一小庙，然后五步一大庙。OK， 在这些的聚会、集会、神明生日的时候，他们就会三步一跪拜，而且是走很长的距离。然后呢，周围的这些人就会说：“哎呀，这一些人实在是虔诚的信众啊！难道基督信仰当中的敬虔，也只是在教会当中虔诚的参与一些聚会的仪式吗 ？”No， 绝对不是。事实上，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七节，这个敬虔跟前面的世俗两个字是相对的，而世俗的意思就是一种亵渎神、违抗神、反对神的态度。所以敬虔自然就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把神当神，敬畏顺服神的意思了。 所以敬虔应当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只是发生在教会当中，而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而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七节的下半一直到第八节，保罗他就继续接着说，他用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用这个对比来描述操练敬虔，他用操练身体来对比于操练敬虔。而谈到操练身体，我就想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在美国的 LA， 美国的洛杉矶有一个很有名的海滩叫做 Muscle Beach， 就是肌肉海滩啊，大家听过吗？哇，我们大家都是非常属灵啊，大家都不去海滩的。没有啦，不一定要去这个海滩，我们温哥华就有很多很漂亮的海滩。OK， 在 LA 洛杉矶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肌肉海滩 Muscle Beach， 顾名思义，有许多的男男女女都在那个海滩上面做重量训练，而他们都有结实的肌肉，他们的腹部都是六块腹肌啊。就是英文俗称的叫做six pack 六块腹肌，而可想而知，这些漂亮的肌肉的线条绝对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经年累月的重量训练而产生的。那像我这样子的人呢，我从来不做重量训练，所以我就称我自己叫做 one pack， 就是就是一块啊，一块肉。而且是一块肥肉，大家知道我意思吗 ？One pack， 不是 six pack。所以弟兄姐妹，经年累月的重量训练就是付出代价。操练身体你要付出代价，那么操练敬虔你更要付出代价。敬虔绝对不是这些说说谈谈的哲学理论，而是你需要身体力行。敬畏顺服神需要付上代价。在第四章的第十节，保罗他就接着说，他为着操练敬虔这件事而劳苦努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下面的这个经文，黄色的四个字，劳苦努力。当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屈服于各样的试探诱惑，我们学习在属灵征战当中靠主得胜，这要付上代价。即使我们知道我们会有一些个人的损失，但是我们仍然愿意顺服主的话语而行，这是付上代价。也有可能是你因着信仰遭到别人的排挤还有孤立，但是你仍然定义要跟随耶稣到底，这也是付出代价。要去饶恕一些不可爱曾经伤害我们的人，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我们的家人，要重新去爱他们，去饶恕他们，更是要付上代价。操练敬虔需要付上代价，但是它却有极大的益处。保罗在这边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但是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我们都知道，操练身体顶多就是带给我们这个肉体的益处，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跟强壮，但是操练敬虔却要带给你属灵的益处，是上好的福分，让我们可以在灵命上面迈向成熟。而且在操练敬虔的过程当中，你要经历上帝大能的作为。而不止如此，保罗说操练敬虔的这个福分包含了今生还有来生，也就是包含永恒的福分跟应许。在圣经当中有太多太多上帝给敬虔的人的应许，今生的应许，比如说在诗篇，光是在诗篇的33篇到34篇就有好几样。好，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诗篇的33篇第十八节，请。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诗篇34篇7节，一起念。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诗篇34篇第9节，请。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而上帝更是为敬畏他的人，为这些敬虔的人预备了永恒的奖赏、荣耀的冠冕，而这些都是经文当中所说的来生的应许。愿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紧紧地抓住这些上帝要我们来得的应许，让我们可以彼此勉励，在生活当中持续地操练敬虔，能够得主的喜悦。接下来 在经文当中，上帝托付给我们的第三项工作，就是成为榜样。再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成为榜样。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提摩太前书，这个非常有名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十二节，请。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保罗他劝勉提摩太说，你不要叫人因着你的年纪，因着你年轻来小看你，你要成为信徒的榜样。当然保罗他的意思跟他的逻辑绝对不是说，哦，只有年轻人要成为榜样，这绝对不是他的逻辑。他的逻辑绝对是，既然年轻的这个提摩太你要努力的成为榜样，不被别人小看，那就更不用说这些年长的信徒，年长的信徒就更没有理由不成为榜样了。所以结论就是，不论你的年纪大或小，不论你信主的时间多长多短，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当依靠主努力的成为其他信徒的榜样。这是上帝托付给我们在世上重要的工作。而这一句经文非常的这个明显，已经不需要我再多加解释了。保罗他说到五方面，在五方面成为别的信徒的榜样。其实保罗真的非常的全面哦，在言语上面成为榜样，在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其他的信徒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哦，这是非常不容易啊，但是靠着主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逐渐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别的信徒的榜样。在言语上面，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带着智慧来控制你的舌头？在需要说话的关键的时刻，这些关键的时刻，在需要你说话的时候你说话，在不该说话的时刻，你愿不愿意勒住你的舌头？我们是否不说这些与事实不符，或是不说夸大的话？我们是否也拒绝说这些论断的话，不说这些闲话，不要 gossip， 不说这个闲话？我们是否常常说使人和睦的话， be a peacemaker， 成为一个和平之子？我们是否常常说这些积极造就人、肯定别人的好话？在行为上面，我们是否常常在别的信徒的面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还是我们常常在教会的当中，在家庭的里头，我们为主做了负面的见证，我们绊倒了别的信徒，甚至很可能绊倒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的家中，我们没有办法去传承这个信仰。特别我要说，我们在家里头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我们与儿女的互动的方式，是否真的是与圣经的教导一致？基督是否真的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这些的问题真的让我们好好来思想。曾经有一个问卷的调查，他就调查说，为什么教会的青少年一旦他们上了大学就有很高的比例的流失？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觉得教会里面的这些长辈的信仰，这些长辈的信仰是非常虚伪的，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基督徒。盼望这不是我们圣道堂弟兄姐妹们的光景，求主来帮助我们。而再来讲完了在行为上面成为榜样，在爱心上面成为榜样，这是第三项保罗的劝勉。而我相信弟兄姐妹，你在教会当中，你总能够发现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默默的付出爱心还有关怀，我盼望这一些的爱心的榜样就成为你的激励，成为我的激励，而我们也逐渐的在爱心上面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再来保罗说在信心上面成为榜样。我在今年的一月讲过一篇道，这篇道叫做扩张信心的境界。其实我们今年的整个的年主题就是人人侍奉，下面四个字是什么？扩张境界哦，感谢主。还有不少弟兄姐妹还记得，人人侍奉，扩张境界。好，所以我在一月的时候讲这篇道叫做扩张信心的境界，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在三方面 来扩张信心的境界。而第一方面呢，不会再叫大家去回忆我一月的讲到了啦，我相信大概不太有什么人记得，但是我现在就帮大家来 review 一下。好，
okay.
扩张信心的境界，一月份的讲到，第一方面就是一个付代价顺服神的信心，也就是我们能够把对主的信心转化为顺服神的行为。这是第一方面，我鼓励大家在这个信心上面，在这个付代价顺服神的这个信心上面让我们来扩张境界。而第二方面的信心的扩张境界呢，就是在你的难处当中，你千万不要倚靠自己而得罪神，而是你愿意单倚靠神，拥有单倚靠神的信心。这是第二方面，我鼓励弟兄姐妹扩张境界。第三方面的信心的扩张境界是，你有一个单纯相信神的信心，也就是在任何的境况当中，不论顺境或是逆境，你都对上帝的话语没有怀疑的这样子的信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三方面的信心能够不断的增长，能够成为别的信徒的榜样。而最后是在清洁上面成为榜样，刚才讲到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不属世界的生活，让我们不会被这个世界上一切抵挡神的思想、潮流、价值观、道德观等等，让我们不被他们影响，也不被他们所同化。成为榜样是爱我们的主托付我们在世上的一个工作，愿我们都竭力地完成他对我们的托付，让我们可以朝着成为基督徒职人的目标来迈进。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而接下来经文让我们看见主托付给我们的第四项工作。今天是一个很好像比较沉重的、比较挑战性的这个讲道啊，但是我快要讲完了。所以大家放心，就只有四点而已哈。好，第四点，耶稣基督他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善用恩赐。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请。这里提到的恩赐。很显然是讲到圣灵所赐的属灵恩赐，很可能就是提摩太他自己的属灵的恩赐，就是在四章十三节有提到。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开来，四章十三节其实提到提摩太可能有的属灵恩赐就是教导跟劝勉，还有牧养等等。而这个四章十四节的下半句呢，就提到了一句话，他说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就说明了其实保罗之前他针对提摩太的恩赐他发了一些的预言，而当时的教会的众长老给予提摩太的按手礼，其实就是再一次确立跟印证提摩太的属灵恩赐。所以其实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十四节呢，保罗就是用这一段的经文，用这一节的经文在提醒提摩太，在牧养还有教导上面你不要害怕，虽然你很年轻，但是你不要害怕，在牧养跟教导上面你有这样的属灵恩赐。他鼓励提摩太要确信这一件事情，而且要善用他的属灵恩赐，成为教会的信徒的祝福，而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其实就跟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其实它是互相呼应的。我们一起念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请。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不只是教会领袖、执事或是小组长才有属灵的恩赐，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边讲到个人要按着所得的恩赐，个人要按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应当好好的使用我们所得的属灵的恩赐，去造就、去服侍别的弟兄姐妹。有关属灵恩赐的这个经文呢，其实我们牧者们在讲台上面有分享过蛮多次。 但是大家也可以参考几处的经文，有四处最重要的谈到属灵恩赐的经文。第一处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以弗所书第四章，还有刚才的彼得前书第四章。而如果你觉得好像对属灵恩赐还是很模糊，我要鼓励大家也是推广一下我们的门训的课程。哦，我们今年也有门训的课程，去年已经有一届的这个门训的课程，今年还有十一组的这个门训小组，他们正在进行当中。而在我们教会的门训课程当中，有一个单元叫做单元十五，单元十五这一课当中也提到了属灵的恩赐，然后也有一些深入的探讨。所以我要鼓励在我们当中还没有参加过门徒训练的弟兄姐妹，很鼓励你在未来的这个也许是明年，你可以报名来参加。好，回到这个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十四节，这一节让我们看见善用属灵恩赐是主托付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重要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努力的去发掘你的属灵的恩赐，然后你去操练你自己的属灵恩赐在教会当中服事呢？今年我刚才提到我们讲到的主题是人人侍奉，因为人人都有属灵的恩赐，所以人人理当侍奉。所以还没有进入到一个侍奉岗位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求主来感动你，你可以很尽快的加入在某一个侍奉当中。而我们牧者也非常的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属灵恩赐都能够在我们教会里头能够有最好的发挥。所以我非常欢迎弟兄姐妹找我们任何的牧者来谈一谈，谈谈自己很可能未来的这个服事的方向，而我们牧者非常乐意的帮助大家找到自己在圣道堂侍奉的角色。谈到这个善用恩赐，人人侍奉，我记得我以前可能也分享过这个例子。我们家除了我之外，其他三个人，就是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儿子女儿，他们都非常喜欢拼拼图。而有一次，他们就在一个 thrift store。在一个二手店，他们买了一个这个二手的拼图。大家知道，在二手店买的东西，这个品质没有保证了，吼，不一定有保证。OK， 我听到这个 Mac 已经那个已经很快讲出来哦，所以表示你这个拼图有可能会少一块，对吗？所以我就看我们家其他三个人就兴高采烈的，然后拿这个拼图开始拼，花了很久的时间拼，结果就真的是少了一片。就是在这张图画当中，一个虽然好像也不是一个那么起眼的地方，但是就是空了一块。当你看这整个图画的时候，就一切的美感都完全的消失，对吗？因为它就是缺了一片的拼图。所以弟兄姐妹，我用这个例子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跟我们的属灵恩赐都不同，但是这个教会却缺一不可，不能够缺少你，也不能够缺少我。一个教会要能够健康的运作，需要所有的在当中的信徒都贡献出他们不同的属灵恩赐，来造就其他的人，来造就教会。我相信大家对于福音书有一个比喻非常的熟悉，有三个仆人，他们领受了不一样的这个金钱，从他们的主人，一个领受五千两，一个领受两千两，一个领受了一千两的这三个仆人。盼望我们不是好像这个得着一千两银子的那一位仆人，我们空有这些的资源，空有这个属灵的恩赐，但是我们却完全不去使用我们的属灵恩赐。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个好像得着一千两银子的这个仆人，而我们是能够专心竭力的来使用我们的恩赐，能够完成主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我的信息快要结束了，我回到今天的这个讲题的这个讲到的题目，讲到了基督徒职人。大家知道为什么各行各业的这些的职人能够专心竭力的把他的手艺锻炼到这个巅峰炉火纯青的地步吗？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们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对自己的这一份手艺充满了热情，因着热情，所以他们能够专心竭力，他 他们能够精益求精。对于基督徒来说，要成为信仰中的职人，我们也需要热情，我们也需要 passion。而这个 passion， 这个热情，就来自我们对主的爱。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罗马书第五章八节，这位伟大的上帝竟然在乎渺小的你，渺小的我，他的宝血为我们一滴一滴的流出。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能够出死入生，得着丰盛的生命，得着永恒的生命。愿主的爱在今天的早上再一次来激励你，再一次来激励我，愿意为他而活，能够热情的去爱他，毫不保留，以至于我们甘心的献上自己，去实践主托付给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四方面的工作。而在我们里头的圣灵必定要帮助我们如此而行。愿我们都专心竭力的来做主工，而且我们可以越做越好，我们可以逐渐的成为基督徒职人，使主的心得着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长阔高深的爱，使我们得以成为天父的儿女，得着丰盛有盼望的生命。愿我们都牢记主恩，我们愿意回报主恩，专心殷勤地去实践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今天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弟兄姐妹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感到疲乏困倦，愿主你再一次把力量，再一次把恩典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发酸的腿，下沉的手再一次能够举起来，能够奔跑天路，与主同行，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荣耀。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把下面时间交给敬拜团。